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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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昨天还要做个在这个等一下，我这个有点这个计算还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，因为我们讲说吕三宝地啊，要看到了哈，吕三宝地去具出世仪啊，皆是多劫三种。那第一个这个讲这一段话，最主要是他反过来要你去珍惜啊，你自己现在既有的这种殊胜因缘功德啊。那我们昨天有讲到，最后就是中间就是那个听经白歌转身为戒缓禅师，闻法功德超胜如是。因为你今天既能履三宝地出家听法，众功德集中在你身上啊，那是人生几何，反过来人生几何，少壮忽老，老忽忽游，且盛年夭痕者无数，一息才断孤魂，孤魂无侣，生平恶业无不随身。那反过来讲说，很多东西就一下就无常了。那你现在还有多少你这种难得的因缘殊胜的果报，你就让它给糟蹋掉了吗？这之前我们大爷稍微提过，不过我觉得难也难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言则谆谆，听则渺渺啊，你不容易去真正体会，看不到，因为看不到前后因果啊。所以我昨天有谈到说，假如有神通，那我们有天眼通，有他心通，那我们就容易让你知道，其实你看到的是前后因果关系。我们有心念动，人家知道。那还有就是，我们必须要有人帮助我们看到众因缘法的前后因果关系。我们现在难了，假如你有办法，我今天直接现神通给你看，有没有？有，可以让你知道你过去因现在果。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现就眼前来看，你很难去推断说我是怎么来的，你不会珍惜那个前后的那个关系。你今天走到这里来，你是有多辛苦才能到这里？你如果有机会看到众生在这种轮回当中，有的已经都不知道跑去哪里，其实很难得拥有你现在的这种条件，但我们没办法。所以说以我们现在的智慧，要讲出那个你不曾看过的东西要你相信很难。那问题怎么让你相信？你看这里面就很吊诡。如果你让我相信，我会做，我你让我看到，我就会相信。可是别人就算做给你看，你要怀疑，还是有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怀疑的根据啊。你是不是骗我的啊？你是变魔术让我看到的。所以别人就算给你看，你会讲说，你做，你弄给我看，我就会相信。 其实真正的相信从哪里来？从你修里面来看的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信无智，有智无信，就出这种问题了。你说让我相信，好，有的人就是让我相信，有的人就是相信，可是你没有智怎么相信？好，那你想要有智，你还是要靠信。所以光靠你的智，因为以你现在的凡夫智，你怎么可能去知道哪些东西？你是不是先第一步先接受别人的引导？可是这马上又跑出来啊，别人的引导对不对？哦，这修行其实是一个赌博哦。我们讲实际的，这中间你可能尽可能去防止它产生弊病，但你如果没有一些基础，你没有一些基础，你怎么去判断人家对还是错？这又牵扯到你处处的福报。其实严格来讲应该这样，你必须要有信，但你也必须有智。光靠你的信，你可能信错；光靠你的智，你的判断你的判断能力有限。所以你变成啥？你必须要从你现在能知道的尽量掌握。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去参学，我们必须要有参方言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如果都懂了，我何必参？是不是？我就是不懂才要参，结果你又要我懂了才参，那我怎么参？好，所以说两个调和一下，就是你至少有起码佛法原则能知道。所以佛法里面第一步要说服人啊，一定不会离开世间法。离开世间法，你讲那个高来高去的东西啊，都无从判断。我们不讲听其言观其行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开始这样学，我们有一些起码的道德、世间是非，还有佛法的大纲领，你也要自己要尽点责任。那尽点责任，你就去学，就更加参学。你懂得越多，你具有的参方言就越明确，对不对？你完全无知，别人讲的善知识，你也无从判断哦，你也无从判断了。好，那我尽可能知，你是不是就能判断到？也不可能。除非你全部知，全部知你也不用去参方的了。那你至少应该尽点能力啊。比如说如果未来你们要去参学，傻乎乎的你也学不到什么东西，你因为碰到善知识你不会问东西。我们经常有人就是参学，就是坐在那里就这样呆呆的听，哎，请师父开始，哎，开什么事？你跟我讲修行的次第。我现在最怕讲这个，他讲的轻松，他问的轻松，我回答的很辛苦，因为那一串，一听就很辛苦啊。其实如果你这样每次都笼笼统统，走到哪里都问那些你不用脑筋的，你也不想的，你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，重复再重复讲，这边记这边，讲那边记那边，你每次一个题目都是记答案，记题目记答案，然后就不知道原理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到一个地方参访，我们就会自己有问题了，有学习的目标了，到那天不会这样跟着过日子。其实有很多他的规矩啦，他的制度啦，他行为都可以参学。有时候最大的参学是我如何起我心眼啊，把我那个见地启发。所以他也会有，像我们一般来讲见到能问的人，我们是很乐意啊。像民间本本啊，有些东西很方便还啊，都不会争取，等人死了没了，不但会主动追寻。一般来讲像我们来讲是找不到的，我说实在，因为我们也不大敢随便问了，我们怕我们随便问人家讲说你都懂了还问我，你们是故意来找麻烦的，我变成故意找麻烦的。其实哪会故意找麻烦，我们巴不得啊 假如我，所以我就讲说，碰到有人很会禅修的人啊，大家认为他很有禅修，我其实很想禅，我现在是没时间，我其实对南传藏传我都想禅，但我参的绝对不会杂乱参。我要问，我就讲说要问你的毗婆僧啊，我要看你怎么用。那有一次我在跟几位喇嘛在谈啊，他说你问的这些问题啊，一般没有人会跟你答，跟你答的还是框架式而已，实际运作的不会答，除非你入他们的系统，因为你谈的那是很细微的东西，一种要领，他不会轻易给。还有你在修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体验，哪个简证，他说他也不会跟你讲，除非你进他的系统。我说对，那我问什么？那我问南传，他说有，你的很多这种想法也有一些类似的东西，但恐怕你也必须要相当的跟他们接近很久，或者因为实际上除非你很熟了，所以你问不会啰里啰嗦。哎，从一开始你这生命有限到这个地方，请问师父跟我讲何谓戒定慧，还要再重来吗？你都是正问你的问题，所以你应该有一些基础，有一些准备，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在你的参学过程当中，你巴不得赶快开你的那种见地，赶快要用功了，怎么会在那里东参西参去看你逛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参学就是散乱心的，因为自己没有明确的准备，目标也没有，所以去那边就过日子，参完我到那里住几个月住几年，还是脑袋空空的回来。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到那个戒律道场，去到戒律道场回来，当然对戒律要很熟啊，你应该有目标，我要去学戒，不是过这个，当然过这个戒律生活也是一个熏修，也不是理论，你要真的过，但你是一个有心者，你是一个有心者，我要把东西学回来。好，要是我知道这个人有见地，我就花个半年一年把他的思想给拿回来，真的，要是我就这样。所以我说，有的人讲说，现在你术士，我怎么知道我术士嘞？我看我的样子有点术士，我是属猪的，也许术士就猪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我不知道，我在开玩笑的啊。我不论术士，我至少看出我们现在，如果我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，我如果没有其他的，我能知道一个能学的话，我一定有目标的要把他的那个思维见地给学回来，我们不会那空过啊。你不是去听课玩的，你有明确的那个有功夫呢，学功夫的呢，每一样都很清楚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点。那你会不会碰到邪师？有些邪师他的思维很紧密，你看不出来，他的行为很端正，你看不到，跟背后有一个执着处，一般人看不到，你可能会碰到，会，那怎么办？算你倒霉，那么还能怎么样？那这个理由怎么办？第一个，我就讲说，即便碰到邪师，但你的发心正，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很正，终究会出来，三宝加持。所以在修行当中也经常会祈求三宝加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，终究跟黑暗是不相应的，你会不会受染污受影响？有可能，因为这是业力，这是你的福报，你无法去找到一个包票是保证说你一定一路顺风，没这种事。可是如果你好好用心，终究会回头，而一旦回头以后，你会回头去看之前的那种错误的遭遇啊，你可能会成为逆增上缘，逆增上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时候，自己要准备啊，自己去啊，然后去参。那这参的过程里面，可能会碰到一些不恰当的，你也无法回避，但你心里要笃定，这条修行路有时候还真的需要不同境界来磨的。那为什么我谈到这里呢？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啊，有时候我们没有善知识来，假如有能力，他直接就秀出给我们看。某某人，你为什么现在？ 妈呀，我经常头痛。你上辈子经常看到人就人家五斤给一种呀，就是经常敲人家石头、敲人家头的那个、啊，不是，我拿那个棍子敲鱼三下就头痛三天啊。你可见你跟人家敲几次？但我当然是开玩笑的，我就你那啥，哎呦，我擦万金油都没用，那个擦都没用啊，你整个泡在万金油里面也没用啊，因为那是业力呀、啊，好、哦。啊、你不要埋怨，然后来到这里说，哎呀，你们这里气候不好，我来到这里哦，经常头痛。不是的、啊，跟这里气候没关了、啊，这里的气候反而是让你减少痛苦的。你现在把它怪出来，怪成相反了，结果你搞不清楚啊。那你也不容易看到这种因果关系去珍惜，所以我才讲说，要是我们今生呢、啊、有能力啊，我们都不要现神通。哎呀，讲没神通好现啊。不要现神通，有办法的话现神通又何妨？当然不要让众生起颠倒了，啊，用种种善巧，让众生能启发知道过去未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活菩萨、菩萨们他们为什么要修神通？是修神通哦。我们讲说不要执着神通，不是，他们是修神通哦。为什么度化众生呢、啊？让众生起信心呢、啊？令众生，所以在《瑜伽师地论》讲说，那个宿命通跟天眼通，还有那个实智啊、实力智啊，这都是度化众生的善巧啊。它既明且通啊，又是明又是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能通，而且能明明什么三世相续。那我谈到这里，就说我们有时候不容易珍惜我们的功德。也不容易珍惜业报的实况。假如你现在有机会坐在这里，你看这一村庄的人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来。好，刚才我们有一个居士就在这里，已经也从小孩子到现在，到现在护持这个地方也很久。他说啊，都是缘分啊，来到这里一看已经很多人走了啦。好，他看的走比我们在这里的人住现在住的人多了，已经换了好几批了。好，而我们以前那个官房里面那个是灶咖厨房，那里面就是一个石洞就在那边，他们以前就在那里烧饭的，现在我们整理的能把它弄起来，哎，是一个进修的地方。这里面他们曾经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现在住最多能住十来个，以前这里住南众七十几位，你能想象这么一个小地方比我们现在人还多？我们现在才几位？我们现在才50，最多50了，对，这个地方七十几位南众，那可是看人来人往，人来我人往啊，只有土地公不动，其他都动了。这里面看到什么？假如你有神通，看到这个人，啊，好好进来，啊，跑到那一道去哦，哎，啊，那个跑那一道，啊，有啊，这个这样来这样去哦，你看到一个轮回的现象，你这时候就会看到恐怖，你看到原来这样的用心不过如此。依然轮回，他很清楚。假如有神通看到说啊，他曾经用功一段，他也曾经懈怠过，后来很用功，但是脑筋就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又轮回去了。那会不会很感伤？因为来不及感伤，太多人了，在整座山里面人来人往，各随业力流转。就是看不到，所以无法升起一种珍惜自我现前这样因缘的机会。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会很珍惜啊。就是说，讲不好听啊，比如说现在有人，昨天也跟在谈啊，有的人啊，在一个环境学习，就已经来学习了，你去参学了啊，学院学习，你学习了到最后。出坡，那出坡应该努力做啊， 结果有人会跟他讲说，不要做不那么多啦，你做那么多那以后人怎么办？嗯，嗯，你不觉得这好怪？我也碰过啊，那就做这个，他说我们来读书的又不是来做事的，嗯，这个变成怪咯，那我也不是没事干来这里做的啊，我即便当院长也不是来假逃楼呀，我不是磨一个职务一个工作，我不是磨生活的呢。如果要你那放下，我最容易放下，要不是为了大众，很多事情根本我不用做。问题你这样想的意义在哪里？你不是跟你当初的发心在背离吗？如果我们了解今天我做一样就是我莫大的福德，但我还没生死没把握，我不知道未来轮回到哪里去，今天有机会人家就说你不要做，你不要妨碍我赚钱哦，是不是？你应该这样讲才对啊，早点休息啊，谢谢你赶快做，为什么？人生无常，也许明天就没机会做，我能赚的就剩下到晚上为止，不是这吗？思维无常就是这么一回事的。可是现在你看弄到最后自己倒过来，能做不做，能赚不赚，还制止人家说何必做那么多，怎么会变这样？你不觉得这种观念都已经完全背离的吗？你不做你也说不做是习气嘛，但你至少不会鼓励人家不要做嘛，因为你会觉得惭愧，观念有的人会惭愧，我很懒惰，我现在很辛苦，我觉得不想做，我偷偷不做，我会找很多理由，但我至少不会跟他讲说为什么要做那么多，做那么多怎么样，至少不会讲出来啊，因为那讲出来不是无惭无愧的吗？连知见都没有，惭愧心都没有，你跟你的福田在搞，你跟你的福田在作对呢？为什么？你就是连道理谈的很多啊，甚深空矣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先弄清楚就好，善了善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你谈很多不一定有用。我还是讲那个之前那个例子，不是，这是人家跟我讲，是一个居士，他也不是学有很多，他有一次讲说，我们那个姑姑啊，也没什么读什么书，因为他看到很多人大德往生并不是很顺利的。啊，他说我那个姑姑啊，没读什么书，可是人家死得很自然哟。我说怎么个自然？一共他也没怎么读什么书，在道场里面就也就很单纯，他只知道说到道场不能白吃白喝，一定要努力付出，所以他也就是拼命做，那拼命做完了就是念佛。啊，念佛就是这样，他只修这两个法门，谨慎因果啊，不要亏损常住，然后再过来就是好好念佛。啊，到最后他就跟他们那个常住讲说，哪天如果你看到我的房间灯没亮了，没关了，晚上没关，你们就来看我，因为我已经走了。如果怕你们突然看到我死在里面会吓到，所以我会开灯让你们讲说我死在里面。你看事先安排好了，而且还很慈悲，咱家令这部修不当，知道你们这些没修会怕。那结果真的有一次就看到灯亮了，一看往生了，修什么因果念佛两个，就这样，那不是很简单？就在这里把自己的心给打死掉了，人家不计没有起其他多余的分别，不是就这个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有时候这些例子啊，也听听了解了解啊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讲说，人生几何啊，少壮忽老，老忽忽有，且盛年夭痕者无数，一息才断，孤坟无里，生平恶业无不随身，何不趁早放下幻梦尘劳，勤修戒定慧？因为这个你愿意放下梦幻梦尘劳跟勤修戒定慧，那跟前面的观察是紧扣在一块，你前面观察都不彻底，后面起这个心就很难起得很勇猛。所以我在想说，假如有个大德能告诉你，你是如是因如是果的，你是这样的轮回现象直接 用明给你看，你就更确定了，是不是？可惜我们现在没有，那就看诸位，只要有一个，你有这种功夫，可以让很多人升起对因果观论观念的确信，好，这样难，这只能鼓励再鼓励，鼓励再鼓励，看不到的就是看不到，所以个人的善根，有人体会得到，有人就是体会得不到，好，所以你何不趁早放下幻梦？这一下子就过了过了，像比如说，你看我常举一个例子，眼前讲眼前你放不下，讲一个长段时间你就放得下，怎么看？到你现在，所有你之前不愿意修行挂碍的事情，到现在又有什么意义？你经常为了眼前事情啊，我现在没办法修，我等把这个事情处理完。那下一个，我现在没办法修，等你把这个事情处理完啊，处理了很多事。可是你想回头一看，二十年过，你很多都在乎的，那也很多也没意义了。结果就为那个短暂有意义的东西，也把那个修行最有意义的事情给耽搁掉。回头一看也没了。你都在乎，哎呀，不得已了，我现在必须要，好都可以。眼前讲不过你，二十年后来问你，你留下什么东西？你样样在乎，请问你在乎的事情到现在怎么样？还不是没？趁早放下幻梦尘劳，哎，勤修既定慧，悉心达本源，乃号为沙门，这才叫他沙门。什么叫沙门？这份修道的内在本质才叫沙门，千万不要被这个外相所欺蒙啊！就像当然这个是我站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有四众弟子在这里，那我同时讲，我之前在一个团体里，很早，我出家前大概一年多，我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，在一次共修里面。作为一个出家人，我没有理所当然接受人家的供养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呢，我是身尊王，你听我的，我戒大高，你戒大低，不要那个你我 你没那个德，你做一个修道人，不要去抢那么身份，这么多的身份，除非你具有教育别人的这种资格跟义务，这时候你要讲说，你要尊重生长，你要尊重出家人。我这出家人把那个脑袋拿掉，你修你的，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身份，你理所当然喊东喊西要人家供养你，我告诉你没那个格。反过来呢，不管他修得如何，供养恭敬生宝是你的福，你也不能起心量分别，各修各的。他修的好不好，老实讲你不一定看得清楚，因为我们在僧团里面久而久之，我们就知道人才各个不同啊，有的就是外向很烦恼，里面却有一德你所做不到的，有的人是那样也执着，这样也执着，可偏偏就有一样你根本跟不上的道德。有啊，那有的人就这样，所以你很难具体，那就只好依法。我今天供养的是这件衣服，我恭敬的是他曾经下的那一个出离心的那个念，我做不到的，这是我学的，我恭敬的就是这个。哦，我不管居士如何，他恭不恭敬，我随我因缘能成就他的就成就他。因为我在这里讲，就最主要是要达到那个核心的那个精神。你一直把你的身份挂在嘴巴，你重视的是外围身份，而忘了你本质的内涵。那一份怎么样？能观于无常，能精进于戒定慧，寻求解脱出离的，这才叫沙门。否则的话，你就算外围你要大小等值形象非常好，我还是问你，你有没有出离心？没有，不是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很容易欺狂啊。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社会大众 重视哪里，我们就往哪里去做。大众希望我们献出持戒相，我们就拼命的经营那个持戒相，给人家赞叹欢喜。我告诉你，你看清楚你这个心念，这个心念会让你损福报的，你要欺诳众生的。所以假如一个会持戒的人，甚至因为他不得已不领要领众，那就另外他必须要忍辱。为什么？什么忍辱你知道吗？忍什么辱？忍人家的赞叹恭敬，不要气，不要自我认定，他们一直在丢甜糖果给我，我不能吃，吃的会胖，这样。任何顺境来狂子，因为你会被他侵蚀进去。否则一般如果你比较自由的，当大家都看到你有很多重功德，可是你发觉你多少会起心动念，赶快回避掉，这就是聪明人。那有的人每个人都逃避啊，不是，因为有的人你逃避不了，因为你有德，你有职务，你有职权，你有责任在，你只好咬紧牙根，在一切顺境当中千万锁住你的念头，不要在这个顺境当中给你把你的道心给腐蚀掉。所以当一个人在想，哎呀你持戒非常好，你要留意这个是贼魔，你不要真的骂他是贼啊，人家是真的赞叹你，只是就这个境界来讲对你是魔了，你不要骂他是魔，我告诉人家是有功德的，他是如此赞叹，他真的赞叹你，只是这个赞叹法对你会是魔。所以每次来魔又来了，最近魔那么多，因为最近很多人都集中来恭敬供养你，哇这魔障那么重，你不要傻傻的恭敬，我这次去我赚多少你知道，你不是颠倒了吗？这很多东西你必须要真正很清楚，当你很多的劲，所以我在很早我在佛学院就跟同学讲说，如果你发觉你修行一路顺利，我告诉你务必更加谨慎，倒霉事会在后面，就像我们也都要很留意，你不要在红华立身红了到最后，你想魔会等着让你一直去把他的徒众给拿走吗？你要留意一下是不是哪些东西会出来遮挡掉你，像我们的道力未稳，我们都是稳稳的做，不要自己傻傻的往前冲，你到啊你没有这个真实的禅定德戒德各方面不够，你就必须要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细地落力，谨慎再谨慎，边做边反省，边做边反省，即便这样魔障都会现前，何况你自己往前栽，结果栽到最后怎么没有魔障，因为你已经找着魔了，没有魔障在找你，为什么？你内心魔已经深，你早就爱着了，你看是做很多事情不过是人天善法，你再怎么人天善法都在六欲天魔底下，他根本不会想去动你，他还巴不得你认为有功德，为什么？这样你就不会想放下，很多地方要谨慎啊。所以有的人因为弄不清楚，像你要知道在你的修行上，如果你化解很多顺境，你又必须要提醒啊，他这个感染你啊都不是一下子，他是长时间把你渗进去，渗进去到怎么样，渗进去化解，要是有人稍微违背你的想法，你会有点称，我认为你已经中奖的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的知见我的理论你要听，你不听我会生气，因为你对你的知见对你的想法很有把握，其实这已经生慢生直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尽琢磨你，没有尽让你知难而退，你太相信自己了，你知道吗？修行经常就死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很多有人才经常就死在这里，这不管是包括世间人也是如此哦，世间人有的人为什么不想学我？有自信， 越是地位高的，脑筋越好的，四肢变成烂，富贵也是烂的，有时候就会挡住了，他就不容易，往往都是必须要有些进来磨的时候才愿意折服自己的心。那有些人为什么能去学佛？我告诉你，有的还不是，有的人是要，哎呦，人家这个是非常有名的，我们去，其实他只是攀，不是学，只是攀，不是学，注意啊，因为不是依着法啊，所以哪天我们要是这里非常有名，一定会门庭若市，但真正愿意闻法的会越来越少。智者大师就是这样例子啊。刚入瓦官寺的时候，四十人闻法，四十人得法，都能升起真实见地。从此之后越来越有名，达官显贵，车水马龙，后来越来越没人得什么，又没有人见到，没有体会佛法，后来他就舍掉了。他说再下去只会自他相妨害的了，所以他就舍掉大众。你看啊，这个见地很清楚的人啊。好，不然堂堂圣相多结勤修而得之啊，而得啊，而得之，就是说你现在走到这里是经过多少努力才得到的，一旦藐视而失之，能无景哉？你能不觉悟吗？你知道你辛苦多久了啊？就像我之前比喻啊，我爬山爬到最后一步，我们怎么让它摔下来？累积多少功德，有的人做都做不来，你既然得到了，既然你就差最后啊一日夜，我们讲的一日夜啊，四天王天的一日夜的五十年，现在我要你的不是五十年，也就是说请你用功半天，咬紧牙根把最后这半天给熬过去。所以你们大家最好心里做个确定啊，就是说我就算眼前不行，我也准备哪时候不是我也可以放下自修闭关，也可以，或是就是我在我的现前生活当中咬紧牙根，从此以后念念以佛法相应，所有人我是非但只是把它吞下去。现在起个幻想，做个规划，就算以后没有成功，至少这个幻想以后也会种下种子。是，这种是这种心，这种想要实修的这种心境啊，这个其实现在有都不容易生啊。我的生就是它很全然、很纯正，不是有所保留、有所爱惜、有所条件，而是一种不保留。不珍惜不保留，全然无条件的完全放下的融入，这个心情。再过来我们看，每见人啊，冗中啊，偷闲云思习志，做种种轻客，哎，我们要调试，岂不能偷闲玩大圣啊？其心学定慧也，就是说，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经常会很愿意偷闲去做一些跟道业无关的，好，那我就说好，可以的，可是你要偷这个闲，希望你也能在忙中偷闲念个佛，亲近大神。像我们一年辛苦啊，要啊法务啊，要接引大众啊，啊如此等等，终于忙里偷闲三个月还不能专心啊，忙里偷闲偷个七天，365天，365分之7，其实你牺牲也不大啊，何况现在已经进入第六，你再辛苦也快毕业了。有时候我就讲说，熬一下，我们熬也惯习惯了呢，熬一下就过了。好，刚开始答应很辛苦，比如说你看 我其实刚从大陆回来，气势有点不足了，因为课讲多，气不足，讲到七天，嚯，有点这个气不要挤到哪时候嘞？哎，也过了，也够了，也就过了，就这样熬熬。以前因为为什么能熬，以前就熬过了，啊，也熬得有信心了，那小 case。好，怎么调一下？过，过。你不做也过，我做了也过。你在无常当中枉费你的生命，我在无常当中积极我的福德资粮，就看你愿不愿意投出。你那里忙啊忙啊，我那么常讲一下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师父我很忙，最近不行。哦，这样啊，哎，下次阎罗王找你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跟他讲，哎，阎罗王，我最近忙哈，哎，改天再找我。啊，阎罗王是吧 ？No， 就抓起了。你看，哎，阎罗王要你到三根时，绝不会留你到五根。那第四根呢？没有，三根就三根，哪有说到留到五根的？时候到，绝不保留，一分一刹那都不会多给你的。哎呀，我忙，我等忙完就助念的时候。对，我们很多人就好几年没见，一见面就是助念。所以那次不是在我在普里上课啊，他们佛学院有同学开同学会啊。他们为什么要开同学会你们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大家毕业好几年，十来年了啊，很少见面。后来发觉现在每次见面都是有人相片挂在墙上的时候，就是有人相片挂上墙上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同学会，就是助念的时候来了。告别式才见到以前的同学，他们就在讲说，是能不能在活的时候就开同学会，我们不要每次死的时候才开同学会。有想到这一点，有道理。才几年呢，陆陆续续一个人走，一个人走，一个人走，哎，是如此啊。所以啊，你要偷闲，你应该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知识，但问题是，我后来有一次啊，我在以前我们常住，我们很少有，我觉得也感念我们常住当初一直在忙，忙的，所以现在比较觉得忙也正常了，因为一整天啊，啊，我们中间很少有机会回到寮房，早上起来下了床以后就在外面了。就算忙你的执事啊，因为就一直忙啊，中午有机会休息，要是我当时的中午居士来根本没休息啊，他就忙到晚上沐浴啊，就是又要晚课，因为沐课完了还要晚课，晚课完了还要中继，弄完九点半班，没力了。可是没力了怎么样，就找那个安班之后回到寮房，其实都很累的，看书也不会看到几分钟就咚咚啊，所以我打坐向来不会超过十分，因为我一定在床铺打坐，那打刚好躺下去刚好 OK， 因为那个很少超过十分的，因为够累的，所以很快就不省人事了。可是就这样勉强看看，哎，看了不少书啊，也不其实不多啊，就是没时间嘛，就有看。后来我看花姐有些人啊。很有空，忙当中还修点东西，空闲当中反而放逸掉了，有空了以后反而有空多余的心去攀援其他的，反而忙的人第一个又有修福，那一有空的时候珍惜时间，即便短也能看得道理，欢喜嘛，珍惜嘛。结果后来发觉有很多人很空闲，结果时间在枉过，所以说岂不能偷闲玩大圣，习心学定慧也。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很忙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不是讲了少量多餐啊。我很忙，你就抓个十分钟、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，什么都放下，习心好好的念佛，他十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好了，我停了，我现在要做事了。你说我没时间休息，二十分钟啊。所以我开这种条件最容易把人家那个说没时间的嘴巴挡回去， 你再忙你不会少没有二十分钟吧，说没有，早点起床二十分钟就有了吧。那见我睡眠不足差二十钟分十钟会死，我就不相信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不然中午少睡二十分钟，所以讲来讲去就是懈怠，还要说没时间。所以说以后你就讲说我很懈怠，所以我没用功，你不要跟我讲你没时间，时间我已经跟你讲，我只要你二十分钟而已。啊，比失智得少换位啊，换位就是说得到一些技巧，一种神运掌握到那要领，未尝于大圣定会得真法位。换位就是说得少换位，就是那个假的嘛，世间假的。结果哎，我知道了，毛笔应该写怎么写，书法怎么写，画应该怎么画，越来越熟，但就不能在佛法当中越得其真实位。换位倒得不着，真实位却一个都没有。然众不得位，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，且又时失智意向不得位中来。安知佛法见熏习不与现身得受用也。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的根性不一样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就是小时候生下来也不知道要爱钱，哎，奇怪呢，才七年八年，小孩子就很爱钱哦。那我们你看，我们如果以世间人在熏修，从不爱钱熏到爱钱哦，这种功夫来熏哦。你也大概是六七八年你就能空观正常了，一切皆空。你现在看到说一百跟一千不同，你怎么看得那么快？你要不要稍微入定观察一百跟一千不一样？他都不用现前做观，现法乐住，一千，天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就知道我们的心修作用不同啊。从小心修是整个环境在心修，你一睁开每一个人都跟你讲钱有用。小时候生下来的时候要棒棒糖还是要一千块，一定抢棒棒糖。现在你如果跟小孩子讲说你要棒棒糖还是一千块，他说你不要给我就说一声，你不要拿这个试我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都蛮爱一千块，从小一下就很精灵。为什么？从无知到会执着，但我们的学佛就是那个半吊子，加上缺少一个实际的境在熏染，所以我们那个学佛即便二十年都没有小孩子的几年学出来的厉害快，对不对？知道吗？其实熏还是有用，只是熏的不够力。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熏就可以了哈。他就说就算小孩子你在学那个师资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硬背啊，久而久之味道就会出来。佛法的熏习也是这样啊，现前虽然不一定马上能得意，久而熏修就会出来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提什么佛法不要一下子灌上很多，让你生活当中慢慢熏习，懂得去运用。不是我讲不要很多的意思，就不要文字像一直在这样一个东西听，你要务实一点，但能不要断。所以有一次我跟那个居士讲说你们不要一个月啊念三万声的佛，就一个月三万声哈、啊、我不希望你第一天初一就念完，我希望你每天念一千声，数字是一样，但因为你今天念完一千声还会想到明天的一千声，明天完了还会想到下一年，所以说你那个虽然都只有一千，但中间有意念相串起。所以佛法在于实用，你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，一直维持这个法的那种定性，就是一种串起。久而久之你发觉你的身心的改变会发生作用。不然你看看像我们这样停啊，不用一又不用多，这样偶尔谈谈，你格调就不一样。虽然你回去还是烦烦恼恼，但你其实时间久了，一年两年，你会看到功能。你会看到其实有些东西啊，就是说有些烦恼有些判断啊，本来你会很在乎， 其实你，我想说是不错啦，不过不没有也可以啦，你会有这种心情啊？以前很在乎，后来想还好啦，有不错啦，没有还可以忍受啦，以前是会跳起来啦，现在就是可以啦，就这样。莲花姐她束缚你的力量已经减退了，因为人家一直在提醒你，类似这样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